李长寿文集1954年第一册旧约查读记录第九篇，堕落的应许，神的应许，预期的救赎与封闭生命树的道路二。神的应许，你和女人彼此为仇。本篇信息我们要继续来看创世纪3章15节里神的应许。我又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她的脚跟。这节的你是指蛇，就是撒旦。我们也许说这里的女人是指全体受造的人，但到了3章人堕落了，这女人就不能代表全体受造的人，因为有一部分人分出去了，他们既不属于女人，也不是女人的后裔，而是蛇的后裔。也就是说，到了3章，全体受造的人分成两部分，一部分属于神，一部分跟随撒旦。因此，这里的女人该是代表相信神的那一部分，也就是指神所创造并救赎的人。按照这节的头一句话，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。历史历代以来，撒旦和神所救赎的人彼此为仇，这是头一个原则，就是撒旦要残害的是女人。在启示录12章里，那大龙就是古蛇，又叫撒旦，在妇人生了男孩子之后，就来逼迫这个妇人。撒旦历代所做的功，就是和神所救赎的人为仇，迫害神所救赎的人，也就是迫害神的召会。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。创世纪3章15节的第二句话是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。这就是说，蛇撒旦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要彼此为仇。蛇的后裔乃是指所有站在撒旦那一面跟随撒旦的人。女人的后裔就是从女人里面出来的。这女人是指神所创造而救赎的人，也就是指从亚当起一直到主再来时全体得救的人。在这些得救的人中，有一部分相当刚强，他们站在神那边，为神活着，也为神征战。这一般人就是女人的后裔。在圣经里，女人是比男人软弱的器皿，而男人是刚强的。在启示录12章，有一个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，那妇人就是历代所有蒙恩的人，包括新约时代的召会。从那妇人生出一部分刚强的人，就是男孩子。这男孩子包括召会中的得胜者。这意思是，在历代蒙救赎的人中，产生出一般刚强者来对付神的仇敌。男孩子还没有生出来时，是在那妇人里面，他们二者就是一。有一天，男孩子从这妇人里面生出来，成为他的后裔。即使如此，这二者还是一个。男孩子、女人的后裔乃是出于那妇人的，二者有区别，但不分开。创世纪3章15节里，撒旦的后裔不仅是指灭亡的人，更是指那些站在撒旦一面、积极为撒旦做工的人。今天不信主的人很多，但只有少数跟从撒旦，积极地为撒旦工作并征战。这样的人就是撒旦的后裔。这些人不是对付女人，而是对付女人的后裔，就是女人当中较刚强的部分。这些少数刚强的人站在神那一面，为神活着，他们乃是跟从撒旦的人所最恨恶的。我们需要留意这话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。这指明采取主动使彼此为仇的不是女人的后裔，乃是撒旦的后裔，就是历代以来跟从撒旦的人，他们主动逼迫迫害跟从神的人。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15节的第三句话说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。在第二句话里，女人的后裔是被动的，但在第三句话里，女人的后裔是主动的。我们要留意，女人的后裔在此所对付的不是蛇的后裔，乃是蛇本身。对于蛇的后裔，亦跟从撒旦的人，主对门徒的吩咐乃是，不要抗拒恶人，反而无论谁打你的右脸， 连另一面也转给他。那想要告你，要拿你里衣的，连外衣也让给他。无论谁强迫你走一里路，你就同他走二里。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。这给我们看见，那些跟从撒旦的人可以主动来对付跟从神的人，但跟从神的人不主动去对付那些跟从撒旦的人。他们可以主动的逼害我们，但我们不可以主动的逼害他们。女人的后裔所要主动对付的乃是撒旦本身，不是撒旦的后裔，跟从撒旦的人。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的第三句话里，广义的说，这女人的后裔是指历代那些刚强站在神这边的人，但狭义的说，是专指基督自己。我们也可以说，这女人后裔的中心就是基督。无论在预表或实际上，她都是女人的后裔，乃是她这位女人的后裔特地来对付撒旦本身。但另一面，他没有对付跟随撒旦的人，反而为他们祷告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那些撒旦的后裔就是跟从撒旦的人，把这女人的后裔钉在十字架上。但这女人的后裔并没有对付他们或施行报复，反而为他们祷告。他只对付撒旦本身，他打伤了蛇的头，置他于死地。创世纪三章十五节，这女人包括了旧约以色列人中那些得救的人和新约的召会，以及启示录末了所记将来的新耶路撒冷。从创世纪三章起到启示录末了所发生的一切事，就是这女人的故事，至终产生出新耶路撒冷，羔羊的妻。另一面，从创世纪三章起，那蛇一直在活动，到了启示录十二章又出现在这女人跟前，要来对付她。女人的后裔就是那男孩子，也出来了，要对付这蛇。最后蛇被丢到火湖里，而火湖是在那女人圣城新耶路撒冷之外。启示录十二章清楚地给我们看见这三者，一个妇人，即女人，大红龙，古蛇，以及女人所生的男孩子，即女人的后裔。这女人与女人的后裔和蛇彼此为仇，蛇逼迫这女人，这女人因着是软弱的，无法对付蛇，于是就逃到旷野去。从这女人所出来刚强的部分，男孩子要来替女人对付了蛇、撒旦。这指明原本该是召会，就是女人来对付撒旦，但因着召会软弱，不够刚强来对付他，需要从召会产生出少数刚强的得胜者，男孩子起来代替召会对付神的仇敌，那古蛇撒旦。这里的女人乃是宇宙的妇人，因为日月星都与她有关，她身披日头，脚踏月亮，头戴十二星的冠冕。这妇人包括新约的召会，但不只是召会，她比召会还大。在旧约时代，召会还是隐藏的奥秘，直到新约时代才揭示并产生出来。但旧约时代也有神的子民，因此这妇人不能单指新约的召会，乃是指历世历代所有神的子民。我们这样说，其根据乃在于他身上的光景，他身披日头，脚踏月亮，头戴十二星的冠冕。在圣经里，除了启示录十二章之外，创世纪三十七章九至十节也记载了类似的图画。约瑟所梦见的太阳、月亮和十一颗星，象征他的父亲、母亲和十一个弟兄，加上他自己等于十二颗星。因此，太阳、月亮和十二颗星象征历代所有神的子民。按照约瑟这个梦的原则，启示录十二章之妇人身上的光景，指明他代表整个蒙救赎的家，就是历代所有神的子民。这妇人身上的光景属白昼的日头，以及属黑夜的月亮和众星，表明两个时期。路加一章七十八节说道，基督成为肉体来到地上，乃是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。这意思是基督来到的时候，新约时代乃是白昼，而他未来到之前的旧约时代乃是白昼之前的黑夜。 因此这妇人身上的光景是指新旧两约中所有神的子民。白昼是指基督来到的新约时代，因此这里的日头象征新约时代神的子民，众星是分散的个别的，因此是象征旧约的列祖，就如以诺、挪亚、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等，这些列祖如同众星戴在这宇宙妇人头上，指明蒙救赎的人是由众星所代表的列祖起头的。按常理该是由太阳做起头，但按表征时代的意义来说，所有蒙救赎的人乃是由列祖起头的。被这妇人踏在脚下的月亮只有一个，象征一个团体。在旧约时代，乃是到了以色列人出埃及时，他们才成为神团体的子民，而不再是分散个别的列祖时期了。从此神开始对付团体的以色列百姓，当这团体从埃及出来到了西乃山下，他们愿意且以为能遵照神的吩咐而行，神就颁赐律法给他们。从那时起，他们就开始要按照律法而行，这件事乃是神所不喜悦的。所以象征旧约律法时代的月亮被踏在这妇人脚下。列祖活在恩典的原则里，因此是戴在妇人头上的众星做冠冕。出埃及之后的以色列人不明白神的心，想要遵守律法，靠律法而活，这不讨神的喜悦。因此律法时代的以色列人如同被踏在妇人脚下的月亮。我们都属于这宇宙妇人，但还必须做女人的后裔，就是女人腹中的男孩子。这意思是我们仅仅得救还不够，还必须做刚强的得胜者，才能对付神的仇敌，就是那历代以来残害人类、破坏神的权益并破坏召会的蛇。我们必须看见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的为仇乃是预言一个征战。因此我们可以说，整本圣经从创世纪四章一直到启示录末了，乃是记载蛇和女人以及蛇的后裔与女人的后裔之间的征战。至终女人的后裔得胜了，把蛇扔在无底坑里，最终扔到火湖里。那时那女人才完全显明出来，神终于达到她的目的。这乃是圣经里极重要的真理，也是圣经的基本思想和经义所在。你要伤他的脚跟，创世纪三章十五节里神的应许还有第四句话，你要伤他的脚跟。首先是蛇对付女人，再是蛇的后裔对付女人的后裔，后是女人的后裔对付蛇，末了乃是蛇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跟。这意思是撒旦借着把主的脚钉在十字架上而伤了他。预期的救赎，预期的救赎有两个重点，代替与联合。代替，代替牵涉到被杀流血，亚当犯了罪，本是该死的，但神没有叫他立刻死，乃是用一只羊羔来代替他死。在亚当犯罪那天，在伊甸园里就有被杀流血的事，就是神主动来杀一只羊羔做亚当的代替。羊羔本是无辜无罪的，但神要羊羔背负亚当的罪，代替亚当受审判。当神在那里杀羊羔，流羊羔之血时，亚当必定能领会，罪是他犯的，原本是他该受死，但神用羊羔代替他被杀，原本是他该流血，但羊羔替他流血。为什么需要流血？因为圣经上说，没有流血就没有赦罪。因此这幅图画清楚地给我们看见赎罪的故事。羊羔被杀流血预表主耶稣被杀流血，因为当施浸者约翰看见主耶稣时，就说，看哪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之罪的。约翰这话指回创世纪三章的故事，因此圣经上说主耶稣是从创世以来被杀的羔羊。我们蒙神拣选是在他创立世界以前，而主耶稣这神的羔羊是从创世以来就被杀。从神的眼光看，在伊甸园里羊羔被杀，表明主耶稣在那里就被杀了。感谢神，他用羊羔来代替人，为人流血赎罪。 亚当犯罪之后，他心里首先是怕死，其次是觉得羞耻。当他看见那只羊羔代替他死了，就知道死的问题解决了，他不必怕了。但他身上赤身露体的羞耻怎么办？因为此，神用羊羔的皮子做衣服给他穿上，这指明联合。在神的救赎里，第一步是代替，第二步是联合。没有联合就没有代替，代替所以有功效，乃是根据联合。神杀羊羔，这指明代替。神把羊羔的皮子穿在亚当身上，这指明联合。在伊甸园里，神给亚当穿上羊皮，那幅图画指明亚当与羊羔联合了。从神的眼光看，亚当穿上羊皮就等于穿上羊羔，亚当和羊羔成为一了。因着基督进到我们里面，我们也进到他里边，二者以联合为一。因此他死就是我们死，必须有联合才能有代替。如果基督没有与我们联合为一，如果我们不在基督里，或基督不代同我们，他就不能代替我们死，或者说他的代替就无效。我们与他联合，就是我们穿上了他，他的死就可以算作我们的死。许多人有个错误的观念，认为人信主得救时，他们的罪就归给基督，而基督的义归给了我们。我得救之后，曾听见一位老先生说到什么是得救。他说，得救好比我全身的衣服是脏的，而主全身的衣服是干净的，我们两个就把衣服兑换穿上，这样他穿上我的脏衣服就受了神的审判，而我穿上他的干净衣服就能够朝见神的面。我听了觉得很好，但后来才知道那是错的。我们得救乃是得着是义的基督，不是得着基督的义，这二者彼此有别。得着基督的义不必与基督联合，得着是义的基督就非与基督联合不可。在整本圣经里，我们读不到基督的义这词，但有人说基督的义成为我们的义。他们的意思是，神把基督的好行为、基督的功绩都算到我们身上。然而圣经乃是说，基督自己做了我们的义，基督自己就是我们的义。路加15章浪子的比喻里，那个浪子回家后，父亲吩咐奴仆把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他穿，那袍子象征基督，这指明神使基督自己成为我们的义袍。我们是穿上基督，披戴基督自己做我们的义，并不是穿上基督的义。羊皮代表羊自己，这指明不是那只羊的所行所为遮盖了亚当的羞耻，乃是那只羊羔自己遮盖了亚当的羞耻。接受预期的救赎，亚当接受了神预期的救赎，第一个证明是亚当穿上羊皮。亚当和夏娃，甚至我们许多人，也许觉得穿无花果树叶子编做的裙子很轻便，穿上羊皮比较麻烦。亚当和夏娃若拒绝穿上羊皮，就是不接受神预期的救赎。然而，神怎样安排，亚当就怎样接受，这指明亚当接受了神预期的救赎。第二个证明是亚当给夏娃起名字。亚当和夏娃原知道他们吃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必定死，但神应许救赎之后，他给妻子起名叫夏娃，意活的。这证明亚当相信神的话，他接受了神预期的救赎，他不必死，他活了，有生命了。那一天在伊甸园里，关乎救赎有三个动作：第一，杀生流血；第二，穿衣，穿上皮子做衣服；第三，起名夏娃。杀生流血指明救赎，穿上皮子做衣服指明得称义，取名夏娃指明得生命。封闭生命树的道路，神给了亚当和夏娃预期的救赎之后，就把他们赶出伊甸园，并封闭生命树的道路。神用三样东西把守生命树的道路：第一，基路伯，表征神的荣耀；第二，火焰，表征神的圣别；第三，剑，表征神的公义。虽然神的心还是盼望人得着他的生命，但神的荣耀、圣别和公义不许可有罪的人接触生命树， 于是神把通往生命树的道路封闭起来，是罪人不得接近，因为这时罪人的光景与神的荣耀、圣别和公义都不相合。罗马三章二十三节说，众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这里不是说亏欠了神的荣耀，乃是说亏缺了神的荣耀。我们要能分别亏缺与亏欠的不同。比方说，一位弟兄很高，我不像他那样高，相较之下，我在身高上就亏缺。亏欠的意思是，譬如我应该还他一万元，但我只还两千，我就欠他八千。所以亏欠是指我本该给他的，却无法给足。然而，对于神的荣耀，我们根本不可能给他什么。神自己就是荣耀，他的荣耀是那样高，我们是这样低。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，我们完全够不上。因此，这是亏缺，不是亏欠。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而神的形象重在神的表显。神显出来了就是荣耀。人既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本该是表显神的。换句话说，人该与神的荣耀相称、相合、相配，没有亏缺。但是人犯罪了，罪进到人里，就无法彰显神。若把这样的罪人摆在神的荣耀跟前，就不相配，就亏缺了。因此圣经才说，众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所以代表神荣耀的基路伯就不许可罪人进到神面前。神的圣别原则也是如此。神的圣别指明神与一切凡俗有别。如今人与撒旦调和，就与神圣别的性情不相合了。因此代表神圣别性情的火焰就不许可人来摸他的生命。公义是指一切手续都是合法的，人犯罪就是不合法，也就是不义。罪在人身上，使人不合法，就是不义。人既不合于神公义的手续，故此代表神公义的剑，也就不许可罪人进到神面前。神的荣耀，即神的自己，神的圣别，即神的性情，和神的公义及神的手续，这三者都不许可罪人得着神的生命。但神的心仍是盼望人能接触他，得着他的生命。以色列人出了埃及，来到西奈山时，神从天上来到地上，向人显明他愿意和人接触，也愿意人来接触他。但神降临在西奈山时，一面有神的自己，另一面有雷轰和闪电，以及火焰。这幅图画给我们看见，以色列人愿意亲近神，神也愿意亲近他们，但神的荣耀、神的圣别和神的公义把神封闭起来。因此，以色列人不敢也无法亲近神。后来，神要以色列人建造帐幕以及圣殿，他好住在他们中间。这再次显明神愿意亲近人，也愿意人亲近他，但他隐藏在会幕或圣殿的至圣所里，而隔开至圣所的幔子上绣着基路伯。这意思是基路伯封闭通往至圣所的路，就是不让人接近生命的神。这再次给我们看见神的荣耀、圣别和公义不许可罪人来接近他。在新约时代，主耶稣来成为肉体，直达帐幕在人中间，再一次指明神隐藏在幔子里，这幔子就是主耶稣的肉体。这同样指明有神的荣耀、圣别和公义把神的生命封闭起来，只等到主耶稣上了十字架，成全了神的荣耀，符合了神的圣别，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。从那时起，通往生命树的道路才再度打开。人第二次的堕落，创世纪四章所记载人第二次的堕落，不是发生在伊甸园里，乃是在伊甸园外。这章给我们看见一个重点，人一旦堕落，结果乃是一再的落下去，没有止境。人堕落之后，人类中间就分为两班人，一般人站在撒旦那一面，另一般人站在神这一面。亚当与夏娃被赶出伊甸园之后，两人就生儿养女。圣经没有清楚记载他们有多少儿女，但圣灵从当中选出两个儿子，一个叫该隐，一个叫亚伯，专记他们的事。这是要以他们做人类的代表。该隐代表站在撒旦那面的人，亚伯 代表站在神这边的人。四章先说到该隐，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，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，便说我得了一个男子耶和华。夏娃生了这儿子必定很快乐，就给他起名叫该隐，意思是得着。夏娃认为是神给他得着一个男子，这指明夏娃相信该隐就是三章十五节里神所应许之女人的后裔。其实那只是夏娃的领会。后来他又生了一个儿子，起名叫亚伯，意思是气息或虚空。夏娃生该隐时以为那是按照神的应许所生的孩子，因此给他取名得着。结果他看起来不像是神所应许的那一位，于是他就灰心了。因此当他再生一个孩子时，就给他起名虚空，意思是孩子像气息那样虚空。事实上他以为是得着的，恰好是属撒旦的；他以为是虚空的，恰好是站在神这一面的。人类堕落以后发生在头一代的事，就表明这两面的原则。在该隐身上，我们看见第一的原则，人以为有盼望的结果正好相反。在亚伯身上，我们看见第二的原则，人以为不行的结果也正好相反。圣经中有许多例证给我们看见，神总是拣选第二的，他不要第一的。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时，审判埃及地，将埃及人的长子尽都击杀。亚伯拉罕的儿子当中，以实玛利是老大，以撒是老二，神不要以实玛利，乃要以撒。以撒的儿子当中，神不拣选长子的以扫，乃拣选次子雅各。路加十五章浪子的比喻里，那失而复得的不是大儿子，而是小儿子。这些例证指明神不要第一的，他要第二的。大的是第一的原则，小的是第二的原则。同样的，亚当是头一个人，基督是第二个人。在亚当这第一个人里的都是该灭亡的，是神不要的；在基督这第二个人里的才是神所要的。神不拣选第一的，却拣选第二的，其象征的意义乃是神的恩典和选召不在于人的行为，乃在于神的定义；不在于人的天然，乃在于人在基督里的地位。第一的原则乃是只要在亚当里都是神所不悦纳的；第二的原则乃是只要在基督里都是神所悦纳的。该隐和亚伯表明两个原则和两班人。该隐是第一的原则，代表站在撒旦那一面的人，是神所弃绝的。亚伯是第二的原则，代表站在基督这一面的人，是神所悦纳的。